一张工资条背后的退休焦虑。老周今年58岁，是上海一家国企的后勤主管。2026年春天，他像往常一样在月初拿到工资条，每月到手6800元，养老和医保扣掉一截后，剩下的钱要养活一家三口。那天晚上，他盯着数字看了很久，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等我60岁退下来，每个月到底能领多少钱？我缴了30多年社保，可真算起退休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老周后来跟女儿说起这事，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空落。他不是没存过钱，只是从来没把退休后的收入当成一个需要提前设计的系统。女儿帮他在手机上查了一圈，蹦出来一个词叫三支柱。老周听完更迷糊了，养老金不就是国家发的那笔钱吗？怎么还分支柱？他这代人大多把退休金当成单一来源，等到真要算账，才发现中间的缺口比想象中大得多。其实老周的困惑特别普遍。根据人社部公开数据，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已经很广，可覆盖广不等于够花。很多人直到临近退休，才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退休后拿到的钱，能不能撑住现在的生活水平？这篇文章就想用三支柱模型把这件事拆开讲清楚。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可以照着搭的图纸，看懂结构，你才知道自己的退休收入底盘到底缺了哪一块。三支柱模型，到底谁在养你的老？三支柱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世界银行1994年发布的报告《防止老龄危机》（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它把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养老来源分成三根柱子，第一根是政府兜底的基本养老金，第二根是单位给的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第三根是自己和家庭存的个人养老金。我以前以为养老全靠国家，后来才明白，国家那是保底，不是保你舒服。老周看完模型，冒出这么一句大实话。三支柱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第一根柱子负责不跌到贫困线以下，第二根柱子补一层体面，第三根柱子才是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过。中国在2022年11月启动个人养老金试点，到2024年走向全国，正式把第三支柱写进了国民养老框架。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上班族理论上已经处在三根柱子都在的结构里，只是绝大多数人第二、第三根还是近乎空的。理解三支柱，最重要的是换一个视角，退休收入不是一笔钱，而是一张桌子。一根柱子撑不起桌面，三根粗细不均也会晃。后面几张，我们就把每一根柱子拆开，看看它到底能承重多少，又有哪些坑。先记住一个总目标，学界常用的退休收入替代率参考线大约是70%。也就是说，退休后拿到手的钱最好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 70% 左右，生活质量才不容易断崖式下跌。三根柱子合起来就是奔着这条线去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保底逻辑。第一支柱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基本养老保险，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套。它的定位很明确，广覆盖，保基本。到202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超过116000万人，是全球覆盖人数最多的养老制度之一。量级数据，来源，人社部年度统计公报。我每个月工资单上扣的那笔养老钱，80%是进了第一支柱。老周算过，职工养老的缴费比例大致是单位缴 16%， 个人缴 8%， 个人那部分直接从工资里划走。缴满15年是最低门槛，多缴多的，长缴多得。但保底二字很关键。制度设计的替代率目标大约在 59.2%， 而现实中不少退休人员拿到手的实际替代率只在4.5%上下浮动。量级估算，因地区缴费基数不同，差异很大。换句话说，只靠第一支柱，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落差可能比你想的更陡。第一支柱的另一个特点是现收现付为主，今天上班族缴的钱很大一部分再发给人家的父辈，这意味着它高度依赖人口结构。当交钱的人变少，领钱的人变多，这根柱子的压力就会往上走，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鼓励第二、第三支柱一起扛。所以，看待第一支柱，心态要摆正，它是底盘里最稳的那块砖，但不是整张桌子。把它当保命钱没问题，把它当养老全部，就容易出现老周那样的空落感。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补充空间。第二支柱是单位替你额外存的那笔钱，分两类，企业年金民企、国企自愿建立和职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建立。它的定位是给第一支柱上面再垫一层体面。我们单位有企业年金，我自己之前都没太在意。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工程师的林姐35岁去年才第一次打开年金账户，发现单位每月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往里存，自己也能跟缴。企业年金的单位缴费上限大约是工资总额的 8%， 个人缴费不超过 4%。但现实是，第二支柱的覆盖面相当窄。到2023年，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大约3000多万人量级。来源：人社部统计公报。职业年金覆盖机关事业单位约4000万人。两者加起来，相对全国就业人口仍是少数，大量中小微企业根本没有建立年金的能力或动力。第二支柱最大的优点是单位贴钱。对个人来说，这基本是一笔被动增加的养老储蓄，而且通常还有税收优惠安排。问题在于，它高度依赖你供职的单位，跳槽、转行、去没年金的小公司，这根柱子就可能断掉。所以，在三支柱里，第二支柱是最看命的一根，能不能有，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你的意愿，而取决于你的雇主。也正因如此，第三支柱才显得更重要，它是唯一完全握在你自己手里的那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自主价值，第三支柱，就是2022年落地，2024年全国推开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它最本质的特征就两个字，自主。开不开口，存多少，买什么类型的产品，全由你自己定。我每个月从工资里拨1000块进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当强制储蓄。林姐的做法很典型。目前个人养老金每年缴存上限是12000元，账户里的钱可以配置储蓄、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等几类产品，账户本身还有税收递延的优惠安排。到2024年，全国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人数已经达到约5000万的量级。来源：公开报道与监管披露。但要注意，开户不等于存满，更不等于配置合理，开了户没往里放钱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根柱子在很多人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是空的。第三支柱的价值不在于它收益多高，而在于它把养老的主动权交回你手里。第一支柱你改不了，第二支柱看单位脸色，只有第三支柱是无论换多少份工作都不受影响的那一块底盘。不过要清醒，个人养老金里的产品同样有波动，不存在稳赚保本的说法。把它理解成自己掌控的长期储蓄罐最合适，它补的是结构，不是给你许诺一个数字。专业分析，三国对比下的替代率与覆盖率量级。要把三支柱真正看懂，最好拉几个国家做对照。下面引用的均为公开报告的量级数据，具体数值以各国官方最新公报为准。本文仅做结构对比，不构成任何投资判断。先看第一支柱的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美国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对中位数工资者的替代率大约在40%量级。来源：美国社会保障署 SSA 年度统计 Supplement。 德国法定养老金的毛替代率大约在40%量级。来源：德国养老保险机构与 OECD。 荷兰第一支柱较低，约30%，因为它把重头戏放在第二支柱。OECD 国家在 Pensions at a Glance 2023中给出的第一支柱平均毛替代率多落在40%到60%的区间。再看第二支柱的覆盖率，差距极大。荷兰的职业年金覆盖率高达约90%，来源 OECD， 几乎是全民覆盖。美国的 401k 覆盖约60%私营部门雇员，而中国的企业年金覆盖还不到10%就业人口。 同样是三根柱子，荷兰是把第二根做粗，美国是二三根并重，中国则是第一根独大，二三根偏细。第三支柱的规模也值得参照。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 IRA 资产规模在2023年已达约13万亿美元的量级。来源：美国投资公司协会 SES， 德国的李斯特 Rister。 第三支柱参与家庭约1600万户。量级：中国的个人养老金刚起步，账户数约5000万，但实缴比例和配置成熟度都还在早期。两个真实可辨识的国家案例很有启发。其一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 CPF， 1955年建立，是强制储蓄型第三支柱的标杆，雇主与雇员合计缴费比例长期在 30% 以上。量级：账户分普通、医疗、养老等多个子户，自己管理自己用。其二是智利1981年的养老金私营化改革 AFP 模式，把第一支柱改成完全由私营基金公司运营，曾是风靡拉美的实验室，但因费率高、替代率不及预期，又在2022年大幅回调，这说明结构选错，代价是真金白银的。把三国数据套进一个统一的退休收入替代率目标框架，目标替代率设为七成等于第一支柱约四五成加第二支柱约一成五加第三支柱约一成。哪个国家哪根柱子偏弱，就会从别处找补，或者整体替代率掉到七成以下。这个框架给你一把尺子，先量自己第一根柱子能到几成，再决定第二、第三根要补多少。可落地的度量指标有三个，一是你的预估总替代率，用退休后预计月收入除以退休前月工资；二是第二支柱覆盖率，你单位有没有年金。三是第三支柱实缴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真在存钱，有没有做配置。执行清单如下：第一步，查清自己职工养老的缴费基数与年限；第二步，问 HR 单位是否有企业职业年金及自己权益；第三步，开个人养老金账户并设定每月固定缴存额；第四步，按先保底再补充后自主的顺序填空缺；第五步，每年重算一次替代率，差距超过两成就要加仓第三支柱。不同收入阶层的配比清单，三支柱不是平均用力，不同收入阶层重心不一样。下面是一张量级参考清单，不是固定公式，请你按自己的工资和单位的实际政策填空。低收入群体，第一支柱就是命根子，因为缴费基数低，第二支柱往往缺失，退休后几乎全靠基本养老金。这类朋友最该做的是确保缴费年限别断，别低于15年，同时尽量提高缴费基数档位，能在允许范围选高档，未来每月多拿的钱是实打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第二、第三支柱的主战场。林姐这样的上班族，单位若有年金就吃满单位缴费，没有就靠个人养老金补足。目标是在第一支柱四五成替代率之外，用二三支柱把总替代率顶到七成附近。每月拨出工资的一个固定比例，比如 5% 到 10% 进个人养老金，是最容易坚持的动作。高收入群体，第一支柱的边际作用反而小，因为缴费基数有上限，工资越高，基本养老金占你退休前收入的比例越低。这类朋友必须靠第二、第三支柱。尤其是第三支柱的额度要拉满目前每年12000元上限，再叠加商业养老年金等工具，否则退休前后落差会非常刺眼。一句话总结配比逻辑，收入越低越倚重第一根，收入越高越要靠第二、第三根把桌子撑平。明白自己在哪一层，才知道劲往哪使。五个配置误区，你可能正踩在哪一个，讲完结构，说点扎心的。很多人在养老这件事上不是不努力，而是踩了误区还不自知。误区一，以为有社保就够了。社保是保底，不是保生活水平。只靠第一支柱，替代率掉到四五成时，生活质量很难不降级。老周就是被这个误区晃了好几年。误区二，把个人养老金当短期理财。它是超长期锁定的钱，用短期收益眼光看它，很容易失望或乱操作。 它的价值在20年、30年后的复利和结构补缺，不在明年的涨跌。误区三，等退休前10年再准备。复利最怕晚出发。25岁每月存500和45岁每月存2000，退休时总量可能差出一倍。养老是越早越便宜的事。误区四，忽视第二支柱权益。有人单位有年金，自己却从没问过，从没查过账户，等于白白放着单位贴的钱不拿。开口问 HR 一次，可能就是每年几千块的被动补充。误区五，追求稳赚保本。凡是拍胸脯说养老产品稳赚保本年化多少的都要警惕。第三支柱里的产品有波动是常态，它的作用是补结构，不是给你一个数字承诺。看清这一点，反而能睡得安稳。动手搭建从今天开始的退休收入底盘，说了这么多，落到行动上才作数。搭退休收入底盘不需要一次到位，关键是今天先动第一步。第一步，摸清家底。打开社保 App 查自己的缴费基数、累计年限，问 HR 有没有年金，看个人养老金账户开了没。三样查清，你就有了地基图。老周就是这一步做完，才第一次对退休有了数。第二步，开好第三支柱账户。如果还没开，选一家支持个人养老金的银行开户，设定每月自动缴存，哪怕先每月500也行。自动化是坚持的秘诀，别靠意志力，靠系统。第三步，按缺口填空。用前面那个70%替代率尺子量自己，第一根到几成，差多少靠第二、第三根补。单位有年金的吃满，没有的用个人养老金顶上。第四步，做配置而不是囤现金。账户里的钱别全躺活期，按自己年龄和风险承受力分散到储蓄、养老理财、基金等类型里。年轻可以多配权益类，临近退休多配稳健类，这条原则比挑具体产品重要。第五步，每年复盘一次。生日月份设个提醒，重算替代率，差距超过20%就加仓第三支柱。养老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辈子的小步快跑。常见问题一，三支柱模型是哪来的？普通人照着做有用吗？模型源自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本质是帮你看清退休收入由哪几块组成。它不能直接替你赚钱，但能让你知道缺口在哪，该补哪根柱子，比闷头存钱有用的多。二，没有企业年金，第二支柱是不是就废了？对个人而言，单位没年金，第二支柱确实空着，但你可以通过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和合理的商业养老安排补上这块。结构可以自己调，不必等单位。三，个人养老金里的钱会不会亏？账户可投的储蓄、理财、基金、保险类产品都有不同风险，没有稳赚保本这回事。把它当长期储蓄罐，按年龄做分散配置，比追单一高收益更稳。四，已经40多50岁，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只是要更猛一些。提高缴费基数，拉满个人养老金额度，吃满单位年金，三管齐下，仍能明显抬升替代率。晚出发比不出发好。五，替代率70%是硬标准吗？不是硬标准，是学界常用的舒适参考线。有人50%也过得从容，有人80%还觉得紧。真正的标准是你退休后想过的那种生活，对应的月开销能不能被三根柱子稳稳接住。